各位弟兄姊妹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今天我们就进入撒母耳记的鸟瞰。撒母耳记呢，在撒母耳记上下，在希伯来原文是一卷书。撒母耳记上下所记述的历史，乃是接续士师记，是从士师的时代到列王的时代、君王的时代过渡的历史。那在撒母耳记上下这两卷书呢？我们主要看见这个撒母耳的历史、扫罗的历史和大卫的历史，其实就是这三个人物的历史：撒母耳的历史、扫罗的历史和大卫的历史。那么从这三个人的历史呢，我们看见四个人物。第一个人物就是伊利，就是做祭司的伊利；第二个呢就是撒母耳；第三个就是扫罗；第四个呢就是大卫。从他们四个人身上，我们看见他们跟神的关系，他们如何与神的经纶、神在地上的行动来配合，那么他们和神的关系和他们与神经纶的配合，就决定了他们对美地的享受。那么，如果是他们是合作的，是与神的关系是对的，他们就享受这个美地啊，到极点，达到拔尖的程度。相反的，如果他们背弃神，他们与神的关系是不对的，他们没有与神的地上的经纶配合，那么他们就失去对美地的享受。所以说呢，这卷书的主题就是对神所赐美地享受的路。那这些例证，这四个人物就给我们看见他们对美地享受的一些例证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总结的话，就是来把四个人物啊做一个总结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先来总结一下伊利的历史，还有这个撒母耳的历史。首先，我们来看伊利。那么从伊利身上，伊利是个什么人物呢？伊利是一个生来的祭司，他是亚伦的后代，他是神命定做祭司的，他有权利享受啊分给以色列支派中一切美地最好的份。但是呢，伊利这个人呢，轻忽他的祭司职分。对他的两个邪恶败坏的儿子疏于管教，他尊重儿子过于尊重神。他的两个儿子呢，不认识耶和华，却是在神的殿里来侍奉神。那么，所以呢，他们就藐视耶和华的祭物，甚至使以色列人呢厌弃献祭给耶和华。他们又跟这个会幕门口啊侍奉的妇人苟合，自招咒诅。但是呢，在这样的情形下，伊利呢却没有好好的管教这个他的两个儿子，结果呢就招致神对他们极重的审判。那么神对他和他的家严厉的审判，审判的结果是什么呢？就是他的两个儿子一日同死。那么伊利自己呢也颈项折断而死，他的历史呢以悲剧收场，终止了他对美地的享受。这是一个严厉的，对我们也是一个严厉的警告和警戒。在这样的局面下，因着这个伊利啊，他在百姓堕落中的失败，就带进了那臣服祭司之分的衰微。在伊利做祭司的时代，这个耶和华的言语稀少，神殿里的灯还没有熄灭，几乎要熄灭了。所以由此可以看见，这个衰败的结果是这个祭司的职分的衰微。神迫切的渴望得着一个新的祭司。那么在这样一个局面下呀，这个撒母耳就出生了。撒母耳呢，是作为拿细耳人自愿奉献的，他自己呢是身为这个利未人，是没有资格做祭司来侍奉神的。但是呢，他因着这个拿细耳人的愿，就成为祭司。所以撒母耳是一个奉献、自愿奉献的人，自愿奉献成为拿细耳人，成为祭司，也成为申言者，也成为士师。他自己带进了为神说话这个申言者的职事，在为神说话上顶替了衰微的祭司职分，也了结了士师的职分，带进了君王的职分。他是一个转移时代的人。如果我们来看这个撒母耳的历史的话，我们首先来看他的起源和他的出生。他是怎么起源的呢？他是由他那个敬虔寻求神的母亲哈拿的祷告，哈拿那个奉献许愿的祷告而产生的。在士师记第一章第十节和十一节这样说：哈拿魂力愁苦，就向耶和华祷告，痛痛哭泣。他许愿说：万军之耶和华，你若垂顾你婢女的苦情，纪念我，不忘记你的婢女，赐你的婢女一个男孩，我必将他终身献于耶和华，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。 所以呢，哈拿的祷告是一个许愿的祷告，是一个奉献的祷告。若是说人神如果赐他一个男孩呢，他就奉献他做拿西勒人。拿西勒人什么人呢？拿西勒人就是一个完全奉献给神的人，他们呢是绝对彻底的分别为圣，分别归给神的，就是只为着神，不为着其他事物的人。他们绝对接受神做他们的头，弃绝呢一切属世的享乐。那撒母耳呢，甚至在他出生之前就被他的母亲奉献呢做这样的拿西勒人，而且他一生啊持守他的拿西勒人的愿，自动的奉献给神，这是他的出生和他的来源。那么他的幼年呢，他的幼年是在这个伊利啊这个祭司的监护下学习侍奉神，但是在那个时代，在他年幼的时代，他亲眼看到了祭司堕落的祭司职分的败落，以及神对伊利家严厉的审判。他也亲眼看到了腐败堕落的祭司职分在迷信之下，神约柜被掳的这样的不幸。但是呢，这样的幼年呢，反而加强他，成为他的警戒，使他一生侍奉神，持守他拿西勒人的愿。他在地上一生的侍奉中啊，是与神是一的人，甚至作为地上代理的神，代表天上的神在地上治理他的百姓。那撒母耳一生呢，以五种的身份来供职。首先，他是一个拿西勒人，是绝对奉献给神，是神得以完成他的经纶，是自愿的，自愿者顶替了正式形式的侍奉者。第二呢，他是祭司，忠信的代表神行动，甚至为着神在地上的行政设立并建立君王。第三呢，他也是神所设立的伸言者，扶助他作为他所设立的君王说神的话，以顶替老旧祭司之分教导神的话。第四呢，他是神所设立的士师，实行神的行政，以顶替老旧祭司之分呢审断百姓。最后呢，他是一个祷告的人，他认为他的祷告就是对神的侍奉，他一生为神的百姓祷告，使神的百姓脱离偶像的网罗。他认为如果他不祷告就是犯罪，他断不能犯罪得罪神，不为他的百姓祷告。所以撒母耳一生是作为拿西勒人，作为祭司，作为伸言者，作为士师，作为祷告的人来一生侍奉神。那么他是一个典型的转移时代的人，他将这个祭司的时代转移到伸言者的时代和君王的时代。那么在神在摩西之后，神圣的行政里，神圣的行政是以祭司做中心的。神的祭司的功能是什么呢？神的祭司的职能是什么呢？神的祭司的职能主要是两方面。第一方面呢，就是将神的话传达给神的子民，教导神的子民，是为神说话的人。第二呢，是执行神的行政，来管理神的百姓。所以神的祭司两方面的职任都是非常的重要的。第一是为神说话，代表神教导神的子民，将神的话传达给神的子民。第二呢，来做行政管理的工作，治理神的百姓。然而呢，在亚伦的祭司的职分下，到了伊利的时代变得非常的衰微败坏堕落，神就结束了那个时代，有这个撒母耳了，兴起撒母耳了，这个自愿的奉献者做神的祭司。借着这样的祭司呢，他成了伸言者，他也带进了伸言者的职分，就是为神说话的这个职分。他也设立了君王，他也做了士师，他作为最后一个士师结束了这个士师的时代。这个士师呢，是做神行政管理，管理神的子民的人。那么他作为这个最后一个士师呢，就结束了这个士师的时代。他作为神的祭司呢，不但带进了伸言者的职分，而且呢也设立了君王，带进了君王的时代。所以啊，在他的这个执事之下，这个神的子民就转移了这个时代，从祭司的时代转移到君王的时代，转移到伸言者的时代，所以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。那么从以利的历史和撒母耳的历史，我们学到什么功课呢？我们看到我们与神的关系，我们对神的经纶的配合合作，决定我们对美地的享受。那么如果人在地上与神是合作的，与神的关系是正常的，那他就享受美地到极点。如果他与神的关系是不正常的，与神在地上的经纶是不配合的，那他就会失去这对美地的享受。神的心意是要我们他的子民享受这个美地啊到极点，然后呢至终产生一个国度，他们在这个国度中作王掌权。那么我们今天也是一样， 这个美帝是预表基督，我们与神的关系如果是正常的，我们就会享受基督到极点，至终产生神的国，我们就能在这个国中，在生命中作王。这是神在我们身上最高的渴望，盼望我们与神有最好的合作，与最美妙正常的关系，我们享受基督这包罗万有丰富的美帝到极点，至终产生神的国，我们能在这国中，在生命中作王。这是我们在这个撒母耳和伊利身上所学到的功课，所看到的功课。那么另外一面呢，神也非常巴望得着许许多多自愿奉献的拿西勒人，得着一些许愿的奉献自己，把自己呢完全绝对的奉献给神，叫神有路的人，然后好产生得着一般人，转移这个时代。在这个历史上，撒母耳是这样的例子。那么其实在教会历史上，很多被神使用的人都是自愿奉献的人，比如说戴德生，他在他的在他的祷告的里面，他将他的姓名甚至一切都奉献给中国人，神尊重这个愿，这个许愿，结果呢就带进了中国内地会，使福音传到中国的内地，带给我们中国人的祝福。我们前面的弟兄李弟兄，他十几岁的时候正在要完成学业的时候，神抓住了他，他就得救了。在他得救的那天回家的路上，他在马路上啊抬头望天，告诉主说他只要主，并且要服侍他，带着圣经走遍各地传扬基督。那么这也是一个奉献，这也是一个拿西勒人的愿，结果神大大的使用他，带进这个时代的执事。所以今天在这个时代终结的时候，在这个转移时代的时候，神渴望得着成千上万的青年人自愿奉献自己做拿西勒人，许愿把自己交给神，绝对的完全的彻底的圣别归给神，以神做我们的头，做我们的元首，做我们的一切，做我们的主，而且弃绝一切属世的享乐，好叫我们能成为转移时代的人，好叫神在我们身上有路，转换这个时代，从这个国度的，从这个召会的时代转换到国度的时代，带进主的回来。愿主在这个时代得着许许多多许愿奉献，自动乐意的把自己献给神的拿西勒人，使神得着祭司，得着君王，得着伸延者，转移这个时代。主怜悯我们，恩待我们，盼望我们都能够成为今日的撒母耳，成为自愿奉献的人，成为转移时代的人。